姊妹平安，你们都好吗？我想今天报告事项的第三项重要聚会的 B 那边，我想解释一下好吗？我们下个礼拜会有一个特别的讲员，是 David Ekman 啊，博士。那他是一个成为和神心意事工的总干事。那我们很高兴他能来跟我们有一些分享。啊，他有一个事工叫做成为合神心意的这个事工哈，就是神造我们的时候都有他的旨意啊，他希望成为你怎么样的人。那他就是会特别来跟我们分享啊，神怎么使用他。那我特别要问大家一下，你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拿了一个刚才的 handout 叫课程简介，有没有？请你拿起来好不好？每一个人都有吗？没有的举手。好不好？那个招待发下呀，请给，不是英文，是中文的哦，是不是？给他们好吧？对对对，就给他们呀。OK， 没有的举手，好吧？你就，你只有一份吗 ？OK， 这边还有，这边发给他们，好，每个人拿一份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课程，还有这位主的仆人啊，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感谢神在这个季节啊，神很带不同的他所重用的仆人。待会儿还要介绍肖教授啊，我们是一个一个来。那我先预告这个下个礼拜的。那我想他这个成为神所合神心意的这个教本啊，有一个特色，我特别要跟大家介绍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国人非常的需要，因为他这个教材啊，我在过去这个安息年里面，我特别看了不同的医治、内在医治的教材，我觉得他这个是最好的一份。为什么呢？他特别讲到我们中国人啊，华人，他不是讲我们中国人，他说讲到人啊，里面有很多这个情绪的问题 ，emotion 的 issue， 特别是华人，我们通常都是把 emotion 就压下去。或者是把它 deny 啊，就否定我们里面的感觉啊。很多时候有遭伤害啊，遭委屈，我们就把它压下去。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压下去压久了以后会出问题的，你们知道吗？知不知道？很多人压了太久，他成了焦虑症啊，后来成为忧郁症啊，有各种不同的情形。那我想这个成为合神心意这个课程，它有12课啊，我们是打算在6月的时候，若是主允许，我们整个教会来做这个课程。他这里面就特别讲到神对照你我的心意，跟我们跟他的关系，这个关系很重要。我就鼓励大家下个礼拜天，长话短说啊，下礼拜天请你们10:30要来，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个神所使用的仆人，他会亲自的来分享这个真理啊，他会讲路加福音第15章那个大儿子的情节啊，Older son 的这个 mindset 啊，我们很多人就像路加福音第15章这个大儿子，就是我很努力，很努力，哎呀，很辛苦，很辛苦，很不快乐，很不快乐啊，就是这样子。那他会来分享这个。那下午的时候1点钟，啊，他会亲自主持一个 forum， 他就可以让大家发问，啊，介绍他的事工。那我就鼓励大家，你能够来，也邀请你的朋友来，不需要是基督徒啊，任何人需要。要处理他情绪问题的人都可以来 ，Amen。跟你旁边人说你要来啊，你要对他很微笑的讲，不要太凶，要说你要来啊啊。呀，我想你们听到他讲以后，你会很喜欢他的材料。那我的师母在几年前就开始就看他的材料。那我自己在我安息年的时候也特别看到，就觉得他讲到到位啊。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啊，你听听看啊。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跟天父的关系啊，跟我们成长的时候跟我们世上父亲的关系很有关系。我们如果没有办法 relate to heavenly father， 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办法 relate to 我们的 earthly father。那他又讲到说，我们跟圣灵的关系，跟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跟我们母亲的关系很有关系。然后我们怎么能够 relate to 圣子耶稣的关系，跟我们在世界上跟我们的兄弟姐妹的关系。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中国大陆不是一胎化吗？他们都是一个小孩， 难怪他们很难 relate to Jesus， 因为他更没有兄弟姐妹，是不是啊？在家里就是一个，就是都被宠坏了。所以我就想说，你觉得说牧师我不太同意这个，那下个礼拜天欢迎你来。你说牧师我很赞成这个，下个礼拜天也欢迎你来。牧师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下个礼拜更应该要来。 Amen。 这就是我要讲的介绍的，下礼拜十点半啊，你都没听到，就下礼拜十点半来这里就对了。那下面呢，我要特别介绍今天的讲员啊，肖教授。请肖教授到前面来，好吧？我第一个让你们猜一猜，你们看肖教授大概几岁啊？哎，对，这个很靠近，五十很靠近了。还有没有更靠近的？五十很靠近了，再猜一猜还有没有？五十五，哎，要更靠近一点，哎，这个有资本。还有没有年轻人？看看你们看他几岁？五十一，哇，这个很厉害，你的牧师教你的哈。我上个礼拜有介绍，是不是？我说我们感谢主，我们一个爱主的这个夫妇，肖教授夫妇会从 Portland, Oregon 来。我说哎呀，他们已经七十岁了，还开那么远。其实啊，他快要八十岁了，他七十八岁啊。 Amen。感谢赞美主。这个是学者，他是语言专家，然后他的博士是中国文学。那神奇妙的拯救他，奇妙的带领他，最后神带领他来翻简明圣经。简明圣经这个故事怎么样？我们就热烈掌声欢迎，把时间交给他好吗？肖教授还很会唱诗歌，他到时候会献一首，你们大家一定要合作，要请他唱。
啊，牧师，诸位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讲的是圣经和宣教。那昨天我已经分享了一次，那今天呢，要是有重复的，我会到那个重复的地方，我会很简单，然后再加强怎么样去宣教这方面的资料啊。现在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赐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学习，求您也赐给我智慧，使我谦卑，让我所说的一切都能得到您的悦纳，也能帮助弟兄姐妹和朋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孩子这样向您祈求，阿们。那个，我来先讲为什么我会翻译这本圣经，叫简明圣经。就是我在1989年的时候啊，我在亚利桑那大学教书，我就得到了半年的研究休假，我就接受北京方面的邀请，到那儿去教语言学，也训练当地的英语教师。可是后来发生了天安门民主运动，所以呢，我学生说要老师，我要借你的照相机、录音机去那边录下时代的声音和影子。我就说我跟你们去吧，就去。到了，结果六四那一天有学生被杀了，所以一切交通、电讯都被封锁了，我就出不来了。后来啊，经过一位宣教士，我那个时候还不是基督徒，啊，宣教士很努力安排，就让我坐上美国派去的飞机，坐上去了。临走的时候，我问那位宣教士说：“那您怎么办呢？”他说：“我要把自己跟福音献给中国。”我就离开了。可是很好，离开北京，回到美国家里呢，我却一躺下去就醒不起来。为什么呢？我的脑筋呢，好像是被天安门学生在天安门示威呐喊，或者在街上行走的那种声音呢，紧紧的把我缠住了，我就醒不起来。即使醒起来啊，也站立不住，很微弱。后来啊， 有一位心理学家来辅导我，他就跟我谈话，一个礼拜两次。两个月以后啊，我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啊，我不是原来不是基督徒吗？我站起来以后到处传福音，劝人家读圣经。为什么？因为那个心理学家他跟我所说的话都是来自圣经，主的话可以医治人的疾病，尤其是心理的疾病。所以我醒过来以后啊，我就到处传福音，劝人家信主，要读圣经。可是很多华人就跟我说，哎呀，我不读圣经了，那个很难懂啦。我就觉得奇怪，那个时候我在英语教会啊，那么我就说奇怪，怎么华人会不喜欢读中文圣经呢？我就跑到华人教会去拿出来看，哦，我就看到他们的圣经叫做和合本圣经，是1919年出版的。那1919年出版的是怎么样呢？它是根据1885年的英文修订本圣经翻译的。那翻译的时候呢，它是从英文直接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句子一个句子翻译过来。那它是尽量保持原来词语的次序和句子的结构，所以结果变成怎么样呢？很多句子看起来就好像许多熟悉的字，我们都懂的字凑合在一起，每一个字我们都懂，但是整个句子是什么意思呢？不晓得，不晓得。所以呢，就确实是很困难。所以我就祷告了，祷告说，主啊，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应该翻译，重新翻译一部中文圣经呢？主就带我，因为我们那个是英语教会，是大教会，许多里头啊，有许多是啊，魏克里夫圣经翻译者啊，那他们呢，我去找他们，他们跟我所讲，跟我所说的啊，告诉我的，他们告诉我的那些理论和方法，我发现都是我在学语言学的时候学过的。那我就在祷告，祷告一会儿，主就劝我说，那你就重新再翻译，把中文圣经再翻译一次。所以我就用英文的1977年的新美国标准本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和1984年的 NIV， 用那两本圣经为基础。那翻译好了以后啊，再和所有的中英文圣经对照，避免呢、这个背离了当初圣经的原意。然后怎么办呢？就请前辈基督徒替我审查修改，然后我再润饰整理，就这样完成。然后怎么办呢？我请非基督徒看，因为我这本圣经是要来向他们传福音的，他们要是看不懂，我应该砍头所以我就请他们先看，然后呢，我就把翻译出来的放到网页上去。我一放啊，马上就有基督徒啊，那个已经信主了，要带领人信主了，所以他们怎么样，把它印下来，说我就把印下来的给我的家人，给我的朋友，给我的亲戚看，他们都信主了，说效果很好。然后呢，有那个牧师啊，在出版，在编写圣经导读、罗马书导读，因为那个都比较罗马书导读那个是很难，还有这个啊启示录导读，他们编写那些导读的时候啊，都用简明圣经的经文，哎，然后啊，有一个牧师说， 给我写信，送 email。 他说我这次主日啊，我讲到的时候就用简明圣经的经文，我讲完了以后啊，弟兄姐妹都跑来跟我说，说我们对 那些经文啊的理解到现在才能够真正了解它的意思。而且他怎么样呢，那个牧师怎么样，他在美国，他怎么样把简明圣经印下来寄回给他的妈妈，八十几岁的妈妈了，给他看，他妈妈了解了，然后他妈妈怎么样呢，写信给我哈，然后到美国来的时候还专门去看我们哦，就是大家都很高兴能够了解圣经。然后有的人就怎么样啊，自动的，我记得在香港有一个专门给那个大公司做事的那个啊那个律师，自动的替我 reformat， 然后呢给那个要让人家 download 的那些可以下载去用的那些网页啊，就替那些网页把我们的啊这个简明圣经啊 reformat。所以那些啊、那些网页的人啊、那个资料可以让人家下载，譬如说 eSword Word Bible Software， 那现在还有 YouVersion、yeah。 后来那个台北的灵粮堂的啊、不是台北的那个真理堂的牧师，主任牧师杨宁雅就打电话给我说，哎，你哈、哦、何不专心翻译圣经，然后把这个出版的就交给我们，我们替你出版。我说好啊，记得那个时候怎么样，他马上派两个编辑到我那个时候在台湾宣教，到那个地方去跟我一起开会，然后就签下合约，就让他们出版了。这本圣经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好读易懂。啊，为那个我2007年在那个玉山神学院的时候啊，有一天晚上，我的房门就被推开了，我的那个宿舍的房门就被推开了，然后突然进来有一堆人进来，我说你们是迷路了吗？他们说不，我们是宣教士，我们来跟你讲的，我们要来跟你报告说我们宣教的时候用简明圣经很效果很好，所以我们特别来跟你说的。哎，然后呢有一个教授，他组织了一群人要重新翻译阿美族，阿美族是台湾原住民啊，有一族叫做阿美族，他说我们阿美族的圣经不好懂，所以他就拿简明圣经去，要根据简明圣经要重新翻译阿美族的圣经。然后这个简明圣经怎么样翻译的准确，因为我在玉山神学院的时候看许多学生都在看简明圣经，哎，我说你怎么都在看简明圣经啊，他们说我们的教授说了，说因为这个翻译的很准确，所以我们他教授说怎么样把它定为必读 a must， 在那个书单 must read 那个书单，所以在那个书单上，所以大家都要读。它的第三个特点是什么？遇到逾越节啦、五旬节啦、安息日啦、祝棚节这一些啊，专门啊，这个词语的时候啊，它怎么样呢？还有这个第二次死亡，这种啊词语的时候怎么样呢？都直接的在经文里面，在那个词语后面的加上方形的括弧，就是注解。为什么呢？那个其他的圣经哈、哦、有注解的时候，都注在 footnote， 都是在那个底下是吗？可是这本圣经哈、哦。是给一般人，学者也可以看，可是一般的贩夫走卒也可以看的， 贩夫走卒，他不晓得这愤怒，不晓得什么叫愤怒的、啊，所以他们就我们就直接放在那个经文的后面，用方形括弧。那这本圣经啊，我们要翻译以前，这本圣经包括什么呢？创世纪、出埃及记一到二十章，然后新约全书。后来啊，才加上诗篇、箴言、约拿书。那为什么本来说创世纪啊、出埃及记、新约呢？为什么呢？我们先去请教校园的啊、宣教士，他们怎么样宣教呢？他们就是教他们先念，就是先教他们念这些书，因为这是信仰最重要的部分。以外呢，在旧约里头很许多书，我们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初步的信仰的那个啊、那个人呐、啊，他以后才可以才要去看还不迟。所以开始的时候是创世纪、出埃及记一到二十章，然后就新约全书。后来我们又说，因为诗篇很重要，箴言也重要。约拿是第一位宣教士，哦，我们是宣教士，当然是要对他好了，所以就约拿书。那许多那个其他的译本呢、啊，像吕振中译本呢、啊，啊新译本呢、啊，那些都是66卷书都有，可是他翻译出来，许多人不去看它呢，不去看它就影响也不大，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用简明圣经来帮助。那这个简明圣经不是说要取代，完全取代和合本圣经，它是怎么样呢？要那些要所有读过简明圣经的人啊，他要是还没有信主的，读了之后他就会信主，明白福音的真理，然后信主得救。那已经信主的人呐、啊，他往往不懂得圣经里头上帝的教导，所以他就不因为那个经文很难懂，所以他就没有照上帝的教导去做。所以你读了简明圣经以后啊，你晓得上帝的教导，你就会真的照样去做。做出来呢，你在众人当中你是照上帝的教导去做的，做出来就是人看起来不一样，看起来不一样，人家就会问，嘿，那个人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特别哈、啊？他什么都很好哈、啊。那隔壁的人就说，哎呀，他是基督徒啦，哦，那别的人就会看他的模样，就会也变成基督徒啦。所以无形的你不去跟他宣教，他也信了，哎，就是简明圣经就有这个作用。后来啊，我们都把它放上网页，所以呢，有的在云南啊，在中国偏僻的地方啊，那些宣教士就跟我们说，哎，你们也做那个是朗读版，所以我们就做成朗读版。那你一上网啊，可以看到朗读版。那可以，他们就可以听，听了以后怎么样？他复制好几份，做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些羊群当中啊，有许多是只会听不会看的，不会读的，所以他们就复制，然后发给他们去听，那功效很好，所以我们做了朗读版以后，他们特别高兴。后来啊，那个有一个在美国有一个弟兄看了，在网页上看了我们的朗读那个简明圣经，他就很喜欢。他说啊，我们2005年要回台湾啊，要去有事情要回台湾，他就特别写信给我们说，我们请你到我们的家乡去带领我的父亲信主好不好啊。我太太收到这个 email 啊，她问我怎么样，我说好， 这个要把它列为第一优先，带领人信主一定要第一优先，因为我们所去的地方原来不包括那个凤林小地方的，凤林小地方是在东部，那我们是住在西部，但是我们就说好，所以我们到他家里去啊，结果发现他的父亲是小学校长，他的孩子说他父亲是小学校长，要是他信主的话，可能几乎全村的人会信主，因为他的名望很好。但是我们去跟他父亲一谈话呢，他父亲说他不读圣经，因为圣经很难懂，说他不读。他妈妈是信主了，他妈妈说我们这边哈，每年暑假都有人来短宣，可是短宣的时候很多人绝志，可是过了以后就没消息了，所以他说问我们说可以不可以来教圣经。我们原来只想翻译圣经了，怎么现在连教圣经也要我们去呢？可是我们说好，我们就去。那个时候啊，我已经提早退休，从亚利桑那大学提早退休，专门翻译圣经。可是我太太啊，她在 IBM 工作，还没有到时间，但是她祷告了，结果主还是让她退休了。所以我是提早退休，她是提早退休。就第二年我们就去宣教。宣教的时候啊，我们在飞机上晚上9点多钟，那个有一个小孩，有一个婴儿一直哭一直哭，那父母亲怎么办呢？因为客人都要睡觉啊，就说哎，怎么不把那个小孩弄安静一点呢？可是有什么办法，小孩子就哭要怎么，你有什么办法呢？母亲就起来抱着他，啊啦啦啦啦，那他不睡了，好，再回去坐下了，他又哭起来，啊，叫父亲来，抱起来，啊啦啦啦，好了，就回去，哎，哥放下，哎，又哭起来，怎么办呢？大家都在骂他们呢，说人家要睡觉，怎么可以让小孩子那样呢？这个时候我就走过去，我就安安静静地走过去，我就跟父母亲说，哦，你们这样是不是很辛苦了呢？要起来抱着他走，好辛苦啊，这样啦，我来替你们祷告好不好？不是中国人哦，啊，我来替你们祷告好不好？他没有办法了，他原来是不信主的，他也没有办法了，只好说好。我祷告完了，我回到我的座位去。待一会儿啊，他爸爸过来说：“谢谢你。”他不是像我这样的，他说：“谢谢你，孩子都不哭了，安安静静的睡着了。真是感谢你。”然后我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过去，到了他的座位上，我说。这是上帝的作为。我说你们上不上教会？他说不上。我说从现在开始可以上教会，读圣经，祷告。他们好好好，就这样。这是在飞机上还没有，所以我们宣教士一踏出家门就是要宣教，就这样。那我们到了凤林了，我们放领导做什么呢？去探访病人，为他们祷告，读圣经给他们听。简明圣经很容易懂，都用现在的话读给他们听，然后发圣经给他们。我啊，到公园，到火车站，到汽车站，然后到 7-Eleven store 的前面发圣经，做什么？唱圣歌，唱圣歌， 啊，再来唱圣歌。好了，所以以后啊，后来有一次啊，我要到别的教会去介绍简明圣经，我还没有站上去哦，我还没有站上去，一个小孩子跑来说：“老师，老师，给我一本圣经。”我说：“我还没有上去讲圣经好不好？你怎么都就向我要呢？”他说：“因为我经过凤林的时候啊，那个有一个小孩子拿到一本，我借来看，看起来很好，很容易懂啊。”所以我现在就要一本了，所以我还没有站上去，我就先给了一本。然后啊，我们又在那个教会啊，不是在教会，我们又在凤林的靠近马路的一个房间呢、啊，教圣经，教简明圣经。那很多人去参加，他们都觉得很容易懂嘛。然后我就教圣经的时候，那边是马路，我脸朝马路，看到人呐、啊，看到我在教圣经的人就进来。为什么你晓得吗？因为我跟我太太啊走遍全村传福音，所以大家都认识我，所以看到我在那里教圣经就进来了，而且简明圣经那么好懂，所以他们就都进来。啊，要进来要学圣经。后来啊，这个那个地方哦，连那个校长也很快就信主了。本来我们目标就是他嘛，哈，结果很快就信主，其他许多人很快就信主。所以一个多月以后啊，那边就成立一个教会。还有后来有一个姐妹又在附近成立一个啊，为特别的啊。特别的有需要的人又成立了团契。为什么叫特别需要的？喝酒醉醺醺的，念啊，还有做乞丐的，那些人他都不敢去教会，说哦，就把自己孤立起来。可是啊，他们到了要上教会那一天呢、啊，都规规矩矩，都不喝酒了。为了上帝，我们不喝酒。就是这样，这个团契很好的。后来啊，我们要开办那个圣经课程，我太太就请一个少妇，很年轻的，她有两个孩子，玉美，我太太就说：“哎，淑华，淑华，我们要读圣经，你要不要来跟我们学习？”她说：“哦，不行，我白天呢、啊、要赚钱。”因为我丈夫赚钱，我也要赚钱，所以我要替人家照顾小孩，不能去。那我们就说，那我们晚上到你家里来跟你学圣经好不好？我晚上不行，那个我自己的小孩，我要去看他做功课，都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后来怎么样？一两个礼拜以后，他就自己自动带着小孩子，他照顾了小孩子一岁多的小孩子带来。那个小孩子在我们那个课堂啊，你要是在隔壁的房间不晓得有小孩子，因为他很合作，都不讲话，坐在那里玩玩，他不讲话。那我太太就问：“嘿，淑华，你本来说不能来的，那现在为什么又来了呢？”淑华说：“因为我每天，我家里就在你这马路旁边，我天天看到你跟你先生从我家门经过，手牵手，关系非常的甜美。我但愿我跟我先生也有那种关系，但是你要有那种关系，可能要信耶稣吧。”要信耶稣，可能要懂圣经吧，所以我们就来了，就来参加你那个圣经课程了。所以呀、啊，我们要宣教，不但要出嘴巴，也要出我们的行动。哎，那还有我们在凤林宣教的时候啊，有一位住在美国的姐妹，她跟我们说：“哎，能不能去看我的妈妈？她的妈妈住在凤林， 只有一个人，他说他很孤独，要是信主的话，那他就不孤独了。那我们就说好吧，我们就去。你晓得吗？他住在一个低洼的地方，蚊子特别多。那我们去跟他讲话的时候，就一边讲一边跳，一边跳一边讲话，一边跳，这样跳，就打蚊子。可是他自己蚊子都不咬他，奇怪，蚊子都不咬他。那为什么那个在美国的姐妹要我们去带她妈妈信主呢？她妈妈就跟我们讲，她说从前哈，她说她女儿哈，从前给她是和合本圣经，叫她看她也看不懂，然后我们给她圣经啊，她拿去看，哎呦很好懂啊，她都会念啊，所以她很高兴啊，所以我们就达到了那个目的了。然后呢，我们在什么地方传福音？我们在一马路旁边，一个那个开卡车的司机啊，开卡车的司机到那个地方都停下来喝咖啡或喝茶。我们就去那边为他们祷告，念圣经给他们听。他们想，哎，我们只是司机啊，居然有这个大学教授 IBM 工作的人来念圣经给我们听，为我们祷告啊，而这本圣经又这么容易懂啊，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也要了简明圣经。他说以后啊，我们到别的地方去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己念了，可以自己祷告了。所以呢，我们宣教士的那个所做的工作，这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在凤林也到那个监狱，也到戒毒所，戒毒是戒烟呐、或吸毒的那个。所以我们第一个去监狱，还有去戒毒所，去那边看病人，那里有一个牧师专门服侍他们，所以我们就跟那个牧师去，然后呢，我们就给他们简明圣经，啊，因为这个。简明圣经他们都可以看得懂，可以看得懂，他们也喜欢。所以后来我们每年都透过这个牧师捐圣经，捐简明圣经给他们戒毒所还有监狱。然后更有趣的，有一次我被邀请到一个教会，在中兴新村，在那个地方讲道，讲到一半呐、突然有一个弟兄站起来，是一个非常彪、很英俊的一个弟兄，他就看着周围的人说：“你们都说我来教会这么多年，怎么到现在还不信主？”他说：“就是因为教会的圣经太难懂。”他说我刚才看了简明圣经，我都容易懂，所以要是简明圣经早一点来，我就不会让你们取笑了。说为什么到现在还不信主，就是简明圣经他要是早一点出来，我就信了。所以他就是这样。后来简明圣经哈，有一次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唐崇荣？有，他是在台湾哈，很多人不喜欢他哦，但是他为什么不喜欢他？因为他很严谨，很严格，他是严谨出名的。那有一次哈，他就在台北真理堂啊，怀恩堂开办圣经讲座三个月，他就请我们拿简明圣经去那边展览，也卖简明圣经呀。所以简明圣经就是这样让很多人都晓得了。那2012年呢，我就到圣光神学院就邀请我去那边教课，然后呢也安排师生还有附近的那个牧师都来听我讲圣经翻译的理论和方法。但是 有一件事让我最难忘的，就是有一天呢、啊，有一个很标致的男人拿着一本简明圣经来找我，说要找我。我就说有什么事啊？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原来是在一个美国公司，一个很高科技的公司做首席科学家，后来他退休了，就到上海去那边当客座教授。那个时候啊，有很多人拿教会的圣经给他看，要他来教会。可是他说，我翻了翻，很难懂啊，所以我不读啊，所以我不上教会。可是有一天呢、啊，从美国去的一个教授给他一本简明圣经，他就一直看，因为很容易懂，他一直看，也不要人家邀请他，他就自己上教会，不久他就信主了。啊，所以他到了后来转到那个高雄大学去当客座教授，他就说：“哎，你们晓得吗？”他就跟其他弟兄姐妹说：“你们晓得吗？我从前就是看这个简明圣经，不要人家教我，我就自己信主了。”旁边一个姐妹跟他说：“哎，人家那个翻译简明圣经现在在哪里？你晓得吗？”他说：“不晓得。”他说他现在就是在圣光神学院，哎，他就跑来跟我讲这个故事，然后叫我到他的教会去讲道，还有介绍简明圣经。所以呀、啊，在台湾，就是我常常出去啊讲道介绍简明圣经，所以呢，很多人就知道有这一本简明圣经。所以怎么样呢？有一次我出去。我从埔里，大家不晓得有几个从台湾来的。我从埔里到台中，我书包都是背着，我是宣教士，我是很简单，但是一定背书包，背着这个，然后里头都是简明圣经。那我就到那个地方啊，到台中的时候啊，只剩下一本简明圣经。我要怎么样？我去找一个牧师，我要把这本圣经要给他，因为他说要，但是没有约时间。所以那一天我就去到台中，我想我有时间我就见他，我就先打电话给他。但是街上啊很吵，我就进入一家店铺，我就打电话给他，可是他就在他的手机里头跟我说我现在在外地不在家。哇，我就想那我这本圣经怎么办，我就想我回到住的地方以后再用邮寄的给他，我就想。可是啊，那个店铺里头的一位小姐啊，听我说我要那本来要给牧师的那一本圣经啊不给了，他就说可不可以给我，因为他是基督徒，对教会的圣经他不懂。他说可以给我吗？我说给你啊，给你，但是有一个条件哦。他说什么条件？我说要是有基督徒不懂教会的圣经啊，你也一定要帮他忙，一定用这本圣经来帮他忙。他说好，可以。所以我就把那本圣经啊就给他了。还有一次也是在我宣教的这个途中，我就自己，我那个时候啊，我就自己在火车上，我就看到一个六十几岁的男人自己一个人坐着，我就跟他说你好吗？他说好啊。我怎么不好？我一个人哈，自己出来，我坐火车到什么地方好玩我就下来玩，我就到处去玩，我玩好了哈，我再回家，自由的很，为什么不好？我就问他说：“哎，你太太呢？”他说：“我太太，我就把她留在家里呀，为什么要管她？”我就拿出简明圣经来，我读给他，我就说：“这个简明圣经，我就读第二章，哎，第二章，我对他讲。”圣经说那人单独一个不好，又说
丈夫要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说你出来啊，你要享享乐，应该跟太太在一起，不应该自己出来，把她丢在家里。他一听到啊，哎，我要睡觉，你不要吵我，我要睡觉了，你走开走开。所以我就说好，我就走开，走开啊，刚刚要走开，隔壁有个女的说，哎，先生，你那个是什么书啊？能不能买到啊？我说不能啊，这个我这里还有啦。你他说他要一本，我就给他一本。然后我要走开啦，隔壁又一个男的说，哎，先生，那个是什么书啊？可不可以给我一本啊？我就给他一本。我当宣教士，我就是这样，我就是书包里头没有其他的东西，没有钱，没有其他东西，就是简明圣经。我就是这样分发简明圣经。那个后来呀、我们不断的收到啊。这个后来我就啊、又得到那个关于圣经的那个人家的反应了。后来有的有一个，我有一次啊、收到一封信，说他是一个美国年轻人，住在台湾的宜兰。他说我上你们的网页看，是要学中文的，我就上你们的网页学中文。他说我现在啊，不但学会了中文，我还是一个基督徒。那好啊。还有一个陈毅牧师，老牧师，他说我读简明圣经，我现在他是老牧师，他说我周到，从简明圣经得到很多的亮光，又得到很多正确的解释，所以他就又买了许多简明圣经，他要寄到大陆去让人家用。所以那个大陆的哈，也有人用简明圣经，比如说有一个宣教士叫巴尼，他说有一个他们那一个那个团契里头有一个女的都拒绝读和本圣经，她读不懂，后来她读简明圣经就觉得哎，里头怎么那么流利的啊、上帝的话那么流利，她就被感动的哭出来啊。后来还有人呐、啊，你要是带简明圣经去，会被查大的话，会被处罚还是没收啊？我不晓得。但是我们有个弟兄啊，很爱主，他带了40本，他就带40本。那警察问他说：“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呀、啊？”他说：“是书啦。”啊，书就好，就没有检查，所以带40本到内蒙古去，没有检查。后来啊，那个我们那个啊、俄勒冈州啊，有一个 Louis Palau 他的事工啊，他们那个宣教团呐、啊，到中国去的时候啊，他那个宣教团就是给去见那个中国宗教司的司长的时候啊，就是给他简明圣经。给他讲明圣经。还有一个后来我接到一个一个 email， 是从英国的剑桥大学写来的。他说他去图书馆啊，有许多版本的那个中文圣经，但是简明圣经比较好懂，所以他就写信来要。哇，到剑桥大学那个邮费很贵啊，所以我们干脆就邮费也不收他了，书更不用说了，我们就送给他，只要他愿意向中国学生传福音就好了。好了，现在我要来讲一个很传福音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教会哈，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啊，送了 两本简明圣经给他的父母亲，在北京的父母亲，先给他们看。后来哈，我太太因为有事情要到北京去，那个姐妹啊就说，你能不能去看我的爸爸，因为他生病，他常常打电话给我，就是抱怨抱怨，他都很可怜的样子哈。但是你要是去领他信主的话，他会不会改变？所以我太太就说好，就去。去啊，我太太到了第一件事是怎么样？跪下来为老先生祷告。祷告完了，两个人都很感动，就问我太太说，我们看了简明圣经，我们相信圣经里头所说的话，但是不相信圣母玛利亚处女会怀孕生耶稣，她不相信，不相信。那我太太说，这个上帝把宇宙跟宇宙中的事情的东西制造出来了，他那么困难的事情他都能够做，那要使一个处女怀孕难不难？他们说哈利路亚，你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感激不已。那我的太太就说，那你们要不要信主啊？大家都说要，他两个都说要。然后接着我太太就为他们施洗，他施洗。结果后来啊，我太太就回去房间，回去旅馆。那第二天呢，他踏进旅馆的时候就听到电话了，听到电话哈，是男的，在那老原来是老先生哈，常常讲话都不清楚，常常抱怨的那个，跟我太太说昨天晚上你走了以后哈，我想到你跪下来为我祷告，为我祷告的时候，我也没有跪下来。他说我心里一直很难过，所以他不能睡觉，他到半夜的时候起来自己跪，跪了以后怎么样，把他一生所有做过的错事不好的事都讲出来给上帝听。所以他跟我太太打电话的时候声音完全变了，由愁苦郁闷变成喜乐，而精神非常好。这就是简明圣经他所发挥的，上帝的话是胜过良药的。所以现在我们常常到购物中心啦、大商场啦、餐馆啦、大学校园去发圣经。那有一次我们在 Richmond， 加拿大那个 Richmond， 去那边发圣经，那个超市啊，还有那个大商场发圣经。结果有一位太太拿到了，她就给她先生看啊，不得了了。她先生说这个还那么好读，她就要多拿几本跟她的家人、亲戚、朋友要分享。可是找不到我们呐，找不到我们要怎么样？她自己、她太太、她女儿、她媳妇儿分四路找我们，找不到。后来在这个圣经的书名页后面呢，有印我们的电话号码，他就打那个电话，那个时候我们在加拿大，他就打那个号码到我们土桑，在我原来是在亚利桑那土桑，打去那边，那就有怎么办呢？他就留言，因为我们不在留言，那个留言呢、就被送到 Yahoo 的 email，Yahoo 的 email， 所以我们检查 Yahoo 的 email 就发现了，我们就把圣经送到他们住在 Surrey。送到 Surrey 去给他们，高兴得不得了。还有在一次在 Woodburn 也是那个 outlet， 我们送圣经，我们在那边发圣经，有一个弟兄看到啊，就说哎呀，这就是我要的圣经，因为我太太信主了，我不信，因为什么我看不懂，所以他就不信。 那可是你们这个简明圣经我一看我就懂，那他太太啊比他更高兴，他太太说：“我先生啊、现在没有理由了，他不久一定会信啊，说特别感谢我，感激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呢因为有人奉献给我们，那我们就要奉献给我们 把那个简明圣经哈 可以减少价钱，所以我们把它减少价钱，他们有奉献给我们支持我们，所以现在简明圣经本来是10本以上，每本6块钱，因为加运费，可是今天在这里啊，就是每本5块钱，5块钱就可以。现在我就来来让大家我本来有一个这个让大家听听这个朗读版。
不要全心赞美，要用我的全人赞美他的圣名。不要全心赞美。
好，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那现在我再来举例啊，《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看哈。啊，我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所以我只念和合本跟简明圣经就可以了哈。啊，和合本，当信主耶稣，您啊，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我们重新翻译，因为这个翻译不好，为什么呢？一家哈，应该是每人都要信主，不是说一人信主，全家的人都可以就会得救，这是不对的啊。简明圣经说，信奉主耶稣就能得救，你家里的其他每一个人也都可以这样做，啊，不是一人信了，全家都可以得救。好，下去，啊，哥林多前书啊，和合本，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将啊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啊，这还是很多人不懂。这简明圣经他们的工程品质如何将来都会知道，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会把一切真相揭露出来，那时个人的工程都要经过烈火的考验，显出真正的品质来。好，现在加拉太书和合本，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们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简明圣经，你们每人应该检查自己的行为，如果自己的行为好，可以引以为荣，但不要和别人相比，免得看到不如自己的人就骄傲自满。以弗所书，生气却不可以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什么意思？有的人不懂啊。简明圣经，生气的时候不可犯罪，也不可生气到日落，免得让魔鬼抓到机会引诱你们去犯罪啊。雅各书啊，这个很有趣，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怎么叫慢慢的动怒呢？我们就翻译简明圣经，你们每人应该仔细的听，不要急着说话，不要急着动怒啊。好，约翰一书啊，小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简明圣经，亲爱的孩子们，我们不应该只用嘴巴说我们有爱心，要用行动和事实来证明。OK， 好，现在箴言，箴言本来是不好懂的，不论是什么人都觉得不好懂的。现在我们把它翻译的，连小孩子都喜欢。和合本，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啊，简明圣经， 有钱的人可能需用财富赎命，贫穷的人不必胆战心惊。好，对。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嫉妒跟妒忌可以互用了。 OK， 那简明圣经，平静的心对身体的健康有益处，嫉妒会侵蚀人的筋骨。好，狂傲在败坏以先，狂心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是什么意思？简明圣经，骄傲会把人毁掉，自大会使人跌倒。OK， 箴言，和本，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也不要贪图他的美味，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这样。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背，这是什么意思？不懂。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好，简明圣经，吝啬的人所准备的食物你不要吃，不要贪想他精致的美食，因为这种人的心里总在计算你吃了他多少钱的东西，他虽然嘴巴叫你尽量吃尽量喝，心里却非常舍不得。当你发现他的虚假，吃下去的东西就会发酸而吐出嘴巴，你也就白费了说过的恭维他的话。哎呦，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简明圣经，你如果不听主的教导，他将厌恶你的祷告。 OK， 好，现在有诗篇啊，诗篇怎么样呢？读起来应该是会使朗读诗的人啊会有那个悲伤，或是得到激励，听的人也会这样。但是和本圣经呢，因为它我们往往要停下来要思索，所以就不能得到这种效果。现在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念诗篇啊，简明圣经的。上帝啊，高天传讲您的荣耀，穹苍宣扬您奇妙的创造技巧，日日不停的传讲，夜夜不断的宣扬，不是透过人的声音，不是借人的言语，然而信息传遍各地，传遍世界所有的领域。您在空中为太阳搭了一个帐幕，每天早晨太阳从那帐幕冒出，好像快乐的新郎走出洞房，又像赛跑的健将兴奋的出场，从天的一边升起，绕到天的另外一边下去，万物无法躲过他的热气。上帝呀，您的法律完备，使灵魂苏醒，您的规章可信，使蠢人聪明，您的教导正确，使人的内心高兴，您的诫命纯洁，使人的眼睛对是非容易辨明。现在诗篇139篇，我就第一节念到第十节啊，念简明圣经。主啊，您审查过我，您知道我，我什么时候坐下，什么时候站起，您都很熟悉。您即使在远处，对我的心思也了解得很彻底。您知道我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休息，您晓得我一切行动的底细。主啊，我还没有打开嘴巴，您就已经知道我要说的话。您在我的前后左右围绕着我，总是用手紧紧地守护着我。 您对我了解的这么彻底，实在太奇妙，我无法领悟。我到哪里去逃避您的灵呢？到哪里去躲开您的面呢？我如果升到天上，你一定会在那里；我如果降到阴间，您也会在那里。我即使用朝阳的光辉当翅膀，飞到天涯海角遥远的地方，您的手也会在那里引领我，在那里扶持我。没有了是吧 ？OK， 就是这样。现在要跟大家勉励的哈，就是我来为大家唱一首歌好不好？因为我们要听主的话，要听主的话，所以有一首歌叫做这个大家都会唱，轻轻听，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我你要唱，我要轻轻轻 OK， 从头，因为我 OK， 从头，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您是大牧，这是照我的意思来唱的啊。从头好了，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您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要听随主声音，您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您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要听随主声音，您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要学习保罗的做法，甘心做众人的奴仆，以便赢得人们的信服。我们也祈求您让我们这些已经信您的人彻底了解您话语的真理，照着去实行，使人知道我们是您的儿女，因而也归向您，使您得到荣耀。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样向您恳求，阿们。
非常谢谢肖教授从波特兰跟我们分享。那我想听了这么多啊，我就鼓励大家，你最少买一本吧，啊，今天只有5块钱啊，过了今天就6块以上啊，所以我想你们要买的人，待会到那个拉比哈，那客厅那边啊，前面客厅那边跟那个 Larry 好不好 ？Larry 跟小青负责这件事情，每一本5块钱啊，就这样子，我们聚会就到此结束。那在那个前面的 lobby 可以买这个圣经，每本5块钱啊。那有简体字，也有繁体字。我也把肖教授的一些介绍放在那里啊，你们自己看一看好吗？我们最后起立，我们就为今天的午餐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全人类，所以你赐给他们一个爱的书信，就是圣经。我们感谢你，你也拣选肖教授跟他的夫人出来做这个翻译的工作，让圣经能够简单明了地向世人说话。我们也感谢你，你使用他们在宣教，在台湾这各地带领人信耶稣。我们不是听一个见证就过去，我们也要同样的来实行。求圣灵，我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圣灵现在感动我们来的每一位，让我们思想我们所听到的应该如何回应。求主怜悯祝福简明圣经的翻译，旧约还没有翻译完成，求主恩待肖教授，也兴起一个团队能把整本圣经都翻译完成，成为华人教会的祝福。求主祝福我们今天午餐的时间，求主祝福我们的饮食圣化，对我们身体有益。祷告奉主名求，阿们。祝福大家可以到门口买圣经。